第十一章，基督的生平。基督的生平早在他出生以前就预告了。
每一个到世上来的人都要仰赖耶稣基督实践他的承诺。他曾在天上答应会做我们的救主，没有他，救恩计划就会失败。由于他的任务是必要的，以致从亚当到基督时代的所有先知都作证他会来临。见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四十三节，基督以后的所有先知也都作证他已经来过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研读救主的生平，一辈子忠信地跟随他。有位天使告诉亚当，救主的名字将是耶稣基督。见《摩西书》第六章五十一至五十二节，以诺看见耶稣会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复活。见《摩西书》第七章五十五至五十六节，挪亚和摩西也为他作证。见《摩西书》第一章第十一节，第八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。在救主诞生到世上来之前的八百年左右，以赛亚便已预见他的一生。以赛亚看到救主为偿付我们罪的代价而受苦和悲伤时，感叹道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Surely he hath borne our griefs and carried our sorrows.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三至五七节，尼非也在异象中看到救主日后的诞生及传道。他看到一位美丽的童贞女，有位天使解释说，看哪，你看到的童贞女是神的儿子肉身时的母亲，尼非一书十一章十八节。然后尼非看到童贞女怀里抱着一个小孩，天使宣告说，看神的羔羊，是的，即永恒之父的儿子，尼非一书十一章二十一节。大约在耶稣诞生前124年，尼非人的另一位先知便雅悯王也遇见了救主的一生。因为看哪，时候快到，就不远了，那位掌权的，那位过去现在都是从全永恒到全永恒的全能之主，要借大能从天而降，来到人类儿女当中，住在尘土所造的会幕中，走入人群，行大奇迹，例如治愈病人，使死人复生，使跛子能行，瞎子能见，聋子能听，并治好各种疾病。他要赶出魔鬼，也就是住在人类儿女心中的恶灵。看哪，他要承受试探，忍受肉体的痛苦、饥渴、疲乏，甚至世人无法活着忍受的一切。因为看哪，血从每一个毛孔流出，他为他人民的邪恶和真行所忍受的痛苦就是如此剧烈。他要被称为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，天地之父，从一开始万物的创造主。他母亲的名字是玛利亚，摩赛亚书第三章第五至八节。问题：古代有哪些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？
他是父的独生子。
问题：耶稣基督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什么？他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什么？救主的诞生及生平故事可以在新约的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及约翰四部福音书里读到。从他们的记述中，我们得知耶稣是由一位名叫玛利亚的童贞女所生。当主的天使向他显现时，他已经和约瑟定了亲。天使告诉他，他将成为神子的母亲。他问他这是怎么可能？见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四节。他告诉他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，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。于是父神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父亲。耶稣 是世界上唯一由尘世的母亲及不朽的父亲所生的人。这是他为什么被称为神的独生子。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神性的全能，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必死的身体，因此他会饥饿、口渴、疲倦、痛苦及死亡。没有人可以取走救主的生命，除非他自己愿意。他有能力舍弃生命，也有能力在死后取回自己的身体。见约翰福音第十章17-18节。
他的一生完美无瑕。
问题：救主的生平对我们有何意义？耶稣从小就服从天父对他的所有要求，在玛利亚和约瑟的教养下，耶稣就像其他孩子一样成长。他热爱并遵守真理。路加告诉我们，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路加福音第二章40节，意见教义和圣约93篇12-14节。耶稣12岁的时候，理解力已成长，知道了他被差来要行父的旨意。他和父母亲上耶路撒冷去，父母亲在回家的途中发现他不在同行的人里面，便返回耶路撒冷去找他。过了3天，他们发现他在殿里，坐在教师中间，教师们一面听一面问。约意路加福音第二章46节。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。路加福音第二章47节。约瑟和玛利亚找到他，松了一口气，但是他们很稀奇。他母亲对他说，我儿，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哪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耶稣说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天父的事为念吗？路加福音第二章48-49节。为了达成使命，耶稣必须照天父的旨意去做。他宣告，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，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，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约翰福音第八章28-29节。耶稣30岁的时候，到了施洗约翰那里，并在约旦河中接受洗礼。约翰不愿意为耶稣施洗，因为他知道耶稣比他还伟大。耶稣要约翰为他施洗，以尽诸般的义。于是约翰为救主施洗，把他完全浸没在水中。耶稣受洗后，他的父从天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圣灵降下，以鸽子的记号显现。见马太福音第三章13-17节。耶稣受洗后不久，禁食了40昼夜，与神同在。后来撒旦前来诱惑他，耶稣坚定地抗拒撒旦的一切试探，并且命令撒旦退去。见马太福音第四章1-11节，亦见约意马太福音第四章1:5-6、8-9及11节。耶稣基督保持无罪，是世上唯一完人。见希伯来书第四章15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21-22节。问题：救主生平的哪些故事对你特别有意义？
他教导我们如何彼此相爱，互相服务。
问题：救主如何教导我们彼此相爱，互相服务呢？耶稣在禁食并与撒旦交手后，开始公开传教。他来到世上，不仅为我们而死，还教导我们如何生活。他教导说，最大的两条诫命是，第一，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地爱神；第二，要爱人如己。见马太福音22章36-39节。他的生活就是榜样，教导我们如何服从这两条诫命。我们如果爱神，就要像耶稣一样信赖服从神。我们如果爱人，就要帮助他们满足在属世和属灵上的需要。耶稣一生都在为人服务，他医治他们的疾病， 使瞎子能见，聋子能听，跛子能行。有一次他为人治病时，天色已晚，民众都饿了，他不仅没有差他们回去，反而祝福五条面包和两条鱼，奇妙地喂饱了五千人。见马太福音14章14至21节。他教导说，只要我们看到有人挨饿、受冻、缺衣或寂寞时，就要尽量帮助他们。我们帮助别人时，就是在为他服务。见马太福音25章35至46节。耶稣全心全意爱人，他常因悲天悯人而流泪，他爱小孩、老人和对他有信心的谦卑淳朴的人，他爱那些犯了罪的人，并用极大的爱心教导他们要悔改和受洗。他教导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约翰福音14章第6节。耶稣甚至爱那些得罪他且不悔改的人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临终前还为钉他的兵士们向天父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路加福音23章34节。他教导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，约翰福音15章12节。问题：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向主表示我们爱他？
他组织了唯一真实的教会。
问题：救主为什么要组织他的教会和案例使徒？耶稣希望教导全世界的人明白他的福音，因此拣选了12使徒为他做见证。他们是他教会中最早的一批领袖，他们获得权柄去奉他的名行事，并做他们看他做过的事。凡从他们那里获得权柄的人，也可以奉他的名去教导、施洗及执行其他的教仪。他们在耶稣死后继续他的事工，直到人民变得极为邪恶，把所有使徒都杀害了。
他救赎我们脱离罪，拯救我们脱离死亡。
建议读本单元时，花点时间思考赎罪的一切事件。耶稣在尘世使命即将结束前，就已准备好要为世人的一切罪行做最后的牺牲。他被定罪处死，因为他向人民作证他就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，到一个叫克西马尼的园子去，很快的深沉的哀伤几乎使他不胜负荷。他祈祷时泪流满面，近代使者奥申惠尼曾被容许在异象中看到救主所受的苦，他看到救主哭泣，他说，那一幕使我非常感动，所以我也哭了，那是出于纯粹的同情，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，我以全部的灵魂爱他，渴望和他在一起，其他什么都不要。 The Divinity of Jesus Christ, Improvement Era, January 1926, 224-225, See also Improvement Era, Ensign, December 2003, page 10. 耶稣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，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您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您的意思。马太福音26章39节。救主在近代的一个启示里描述他所受的痛苦有多深，那种痛苦使我自己，甚至神，一切中最伟大的，也因疼痛而颤抖，每个毛孔都流血，身体和灵都受苦。教义和圣约19篇18节。他因肉身而受苦，承担了我们的痛苦、疾病、软弱和罪。见阿尔玛书7章10至13节。没有世人能了解这个担子有多么沉重，也没有任何人忍受得住身体与灵魂的这种痛苦。他降至万物之下，好使他能在万物之中又穿透万物。他是真理之光，教义和圣约88篇第6节。但是他的痛苦还没有结束。第二天，耶稣遭鞭打、羞辱，被吐口水，他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然后被举起并钉在十字架上。 他承受了人们所想出来的最残忍的折磨，他忍受在十字架上的痛苦，最后痛苦地喊道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马可福音15章34节。在耶稣最痛苦的时候，父离开了他，这样耶稣才能为全人类的罪偿付痛苦的代价，使他得以完全战胜罪与死亡的势力。见雅各·陶美之《耶稣是基督》660至661页。救主知道他的牺牲已为父所接纳时，就大声喊道：成了。约翰福音19章30节。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您手里。路加福音23章46节。他低下头来，甘愿地献上自己的灵魂。救主死了，一次强烈的地震摇撼了大地。救主的一些朋友把他身体放进坟墓里，在那里躺了3天。在这段期间，他的灵到了其他需要接受他福音的灵那里去，组织传道事工。见彼得前书3章18至20节，教育和圣约第138篇。第三天是星期天，他回到自己的身体里，再度活过来，成为第一个克服死亡的人。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的预言应验了。约翰福音20章9节。救主复活后不久，出现在美洲的尼斐人当中，并且建立了他的教会。他教导人民，祝福他们。这感人的事迹可以在尼腓三书11章到28章中读到。
他的牺牲表明了他对父和对我们的爱。
耶稣教导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约翰福音15章13至14节。他愿意并谦卑地在克西马尼园受尽苦楚，又在十字架上受难，好使我们能得到救恩计划的一切祝福。我们若要得到这些祝福，就必须归向他，悔改我们的罪，用我们的全心去爱他。他说，我已将我的福音赐给你们，这就是我赐给你们的福音。我来到世上行我父的旨意，因为我父派遣了我。父派遣了我，使我得被高举于十字架上。我被高举于十字架后，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，按照他们行为的好坏受审判。因为你们看见我做的一切，就是你们当做的。因此，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应当和我一样。尼腓三书27章13至15、21、27节。问题：想到救主为你牺牲时，你有什么感觉？
其他经文和资料。
父在肉身中的独生子，尼腓二书25章12节。耶稣基督被称为独生子，摩西书6章57节。耶稣基督的生平与教训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。使徒被案例，具有能力和权柄，马太福音10章1至8节，路加福音9章1至2节。耶稣在园里遭人背叛，被钉死及复活，马太福音26到28章，马可福音14到16章，路加福音22到24章，约翰福音18到20章。活着的基督，使徒的见证，2000年4月，利亚赫拿2至3页。
给教师，沉思有助于邀来圣灵。可以考虑请班员或家人默读本章最后两个单元，想一想他们对救主的感觉，然后邀请愿意的人与班员分享他们的感觉。本章资料很多，大概无法一次教完。你在备课研读本章时，要寻求灵的指引，以决定哪些部分对你所教导的人特别有益。